好，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有三个内容今天啊，第一个是万一中共政权真的崩溃了会怎样，第二个是台湾39所中学有共产党，第三个是那个仁慈的法官去世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作为亚洲自由度仅次于日本的台湾，台湾有39所中学有共产党组织，它包括著名的建国中学跟板桥中学，他们甚至还成立了台湾校际共产党、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自由时报报道说，在台湾高中的共产党组织都是以学校的名字命名，比如说某某某学校共产党。他们强调他们是学生组织，和中共没有关系。台湾法律并不禁止用共产党作为社团的名称，过去有5个共产党在台湾内政部登记，不过台湾政府会严格审查这类社团组织跟中共的关联。报道指出，建国中学的建中共产党在 Instagram 上指出，成立的目的包括推动共产党在建国中学的执政，促进建中高速改革，传播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那么由各家高中共产党共同成立的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主要是目的是举办会议，并且招揽学生加入。那么台湾东海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林子立认为，这是中共通过高中生成立社团渗透分化台湾社会，最终的目标是推翻台湾的政府。林子立说，中共一直利用台湾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进行统战渗透，与之前在全世界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一样的，目的都是渗透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也有学者表示，台湾政府应该调查这些高中社团背后的资金来源，以及谁在参与、谁在串联等问题。有高中负责人说，这些共产组织并不是学校的正式社团体，只是学生表达政治倾向，也没有破坏学校秩序或违反校规，校方很难处理。不过台湾的两岸事务官员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处置这些高中团体。台湾在92年修订刑法第100条，100条规定，要是如果以暴力胁迫手段颠覆政府，才会被定义为内乱罪。如果政府处置高中社团，可能会引发侵犯言论自由的争议。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8月21号表示，台湾年轻人对共产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乌托邦理想产生幻想，这很正常。但是高中生要明白，理论和现实有着天壤之别。梁文杰希望台湾学生多研究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运动，特别是毛泽东、斯大林如何将共产党带向专制以及恐怖统治的起源。非常有水平，非常有水平。第二，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院8月21号讨论台湾明年的财政预算案。行政院提出的中央财政预算3万亿新台币，同比增长了 3.8%， 其中国防开支预算是9495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23%， 创历史新高，占到台湾 GDP 的 3.32%。台湾大幅的提高国防预算是回应美国政府的要求。美国要求台湾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 以上。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表示，在明年的国防预算当中会包括399亿的采购战机，293亿为海军采购武器装备。周荣泰表示，今年国防预算没有加入国民党在立法院通过的为军人、警察、消防员大幅加薪的预算。周荣泰表示，行政院将会提出释宪，所以没有列入预算。这是第三。第二， 中子研究院3月21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截止今年8月，中国有77家房企发生了债务违约，那么有30家房企退市，上市公司，那么有20家房企债务 重组获得批准，那么中国房企的化债总规模达到了12000亿。那么化债是什么？化债就是消债，就是本金打折、利息免除等等，就是把债权人的损失加在一起的债务金额叫化债。那么报告还显示，中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截止8月20号有71家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房企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有45家亏损，占到 64%， 同比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人民银行从2020年开始对房地产市场去杠杆，房企资金链就开始断裂，那么中国的楼市就开始下跌，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刚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8月20号印度宣布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的射程超过5000公里，能够射到中国境内的所有的目标，能够攻击中国境内的所有目标。那么这个中程弹道导弹是印度自主研发的烈火五型导弹，那么印度跟中国有领土争议，多次发生冲突，1962年发生过边境战争，那么最近一次边境冲突是2020年，中印两国的关系就因此降到了冰点。然而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贸易战，印度和中国又开始缓和关系，那么中印两国外交部长互访，印度总理莫迪还会在8月31号访问中国，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这是穆迪时隔7年再次访华。不过在这个时候，印度还发射能够攻击到中国境内的导弹，说明印度靠近中国只是战术性的，不是战略性的。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发表报告指出，朝鲜在西北部叫平安北道，平安北道是它的西北部，建设这个弹道导弹基地，导弹基地距离中朝边境就27公里。那么这个基地很可能存放着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攻击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平安北道的导弹基地名称叫新风洞，新风洞。撰写报告的前美国国安会的官员表示，朝鲜故意把新风洞基地建在靠近中朝边境的位置，如果美国或者韩国想要摧毁这个基地，他们就要考虑中国会有所顾忌。那报告指出，新风洞导弹基地的部署是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那么从这种导弹可以用大型卡车机动部署，就拖来拖去，在隐蔽状态下预先加注燃料，随时待命，一旦发生冲突就可以立即发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朝鲜目前拥有50枚核弹头，并且拥有足够的原材料再生产40枚。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安全情报局8月20号发布的安全威胁环境年度报告指出，新西兰正在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威胁日益增加，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威胁。2021年新西兰通讯安全局通报，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叫 APT40 入侵了新西兰议会的网络，此后新西兰和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多次公开中国黑客的网络攻击行动。另外，美联社报道说，新西兰政府8月20号宣布以27亿新西兰元购买了5架美国的海鹰直升机和2架法国的远程运输机，提高海上作战能力，应对安全环境的恶化。不过新西兰政府的这些举动必须和新西兰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放在一起看。 中国在2017年起就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新两国的双边贸易长期维持在几百亿新西兰元。那么经贸靠拢，安全警惕并存，这是新西兰当前对华政策的两条并行线。第七，路透社报道，英国国务大臣麦克法登8月20号宣布否决英国沃萨润公司出售石墨烯知识产权和技术给中国的安徽邦德瑞星材料公司啊。那么沃萨润是先进的材料公司啊。那么2010年成立，它的主要业务是生产石墨烯材料啊。那么石墨烯是一种高导电信、高强度和轻量级的这个材料，它被视为新材料领域里的战略物资啊。那么广泛用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存储和电子领域。麦克法登指出，沃萨润拥有军民两用材料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啊。如果出售给中国，会引起国家安全风险。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微软公司8月20号宣布不再提前向中国企业通报网络漏洞信息，原因是中国政府参与了针对 SharePoint 服务器的黑客行动。SharePoint 服务器是微软开发的企业级协作与内容管理平台。它帮助组织内储存、共享和管理文档与信息。那么今年6月到7月，黑客组织利用微软的 SharePoint 服务器的漏洞攻击了全球400多个组织，包括90多个美国政府机构，比如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地方政府、通讯和电力机构等等。那么西方政府和安全公司认定发动这一起攻击的黑客叫做 Storm 2603，它隶属于国安部，中国的国安部啊。那么这一波网络攻击正是利用了微软提前预报的机制，微软提前告诉大家，那我这个服务器有漏洞，中国的黑客就利用这漏洞进行攻击啊。那么通常情况下，微软发现了网络漏洞之后，会在漏洞公开前几天把信息分享给他合作的公司，那么这样合作的公司会提前加固测试补丁啊。那中国的黑客在得到微软提前通报之后，就在漏洞正式披露和安装补丁之前抢先发动攻击，非常恶劣，臭不要脸啊。所以呢，微软现在就开始收紧了对中国公司的预警权限，受损失的是谁？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就受到损失。这是谁干的？这就是国安部干的，这臭不要脸。中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啊，牺牲掉中国的企业啊。不是他厉害，中共得逞的大部分的事情啊，都不是因为他厉害啊，是大家放松警惕啊。第九 ,CNN 报道，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20号表示，加州法院最近判处中国公民文胜华有期徒刑8年。检察官指控文胜华向朝鲜走私军火。文胜华现年42岁，2012年以学生签证的身份进入美国，签证到期后并没离开。2022年文胜华和两名朝鲜官员接触，朝鲜官员要求他在美国购买枪械、弹药、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敏感技术，并且通过中国运到朝鲜。2023年文胜华在加州长滩出口了3个集装箱到香港。那么集装箱报关时说是电冰箱，实际上全是军火。那么文胜华得到了200万美元的报酬。美国司法部指出，其中一个集装箱去年年初已经经香港进入了朝鲜。文胜华是去年12月被捕，并且已经认罪啊。这是第九、第十。BBC 报道，意大利宪兵8月21号在意大利 黎明尼省逮捕了乌克兰男子谢尔吉，那么指控他在2022年炸毁了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当年的9月26号从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也就是北溪1号和北溪2号发生爆炸，那么天然气管线严重受损，基本上没办法再传输天然气。那么事件发生之后，瑞典、丹麦、德国开始进行调查。德国检察官表示，有一个小组在德国租了一艘帆船，帆船开到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那么潜水员下海把爆炸装置安装在了北溪天然气管道上。那么谢尔吉就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他负责组织和协调。那现在不知道他到底和乌克兰政府有没有关系啊？这是第十一。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0号下令派遣两栖中队前往加勒比海委内瑞拉海域，说是要打击拉美贩毒集团啊。这个川普又不知道跟谁生气了啊。这个两栖中队包括三艘军舰，总共有4500名美军士兵，其中包括2200名海军陆战队。两栖中队预计在8月24号抵达委内瑞拉海岸附近。那么今年2月，川普将委内瑞拉的阿拉圭亚列列车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叫阿拉圭亚列车组织啊。那么今年1月，川普又悬赏1500万美元这个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理由是马杜罗通过犯罪组织向美国输出毒品啊。那么8月7号赏金上升到了5000万美元。有分析说，川普这么做是因为竞选和支持率。川普在竞选和执政期间一直强调他会打击毒品，那么在美国打拉美贩毒集团一直是毒品的源头，川普把打击毒品的行动军事化，有助于他向选民展示他很强硬很果断的形象啊。这都是为了宣传，川普是个宣传大使啊。12，美联社报道，美国罗德岛州的市政法官卡布里奥8月20号因胰腺癌去世，享年88岁。卡布里奥是应该是全世界华人最熟悉的美国法官啊，他的视频在中国广为流传。他被中国人认为是最能够代表美国人文精神的法官，最仁慈的法官。卡普里奥的家属当天通过卡普里奥的社交账号确认这个卡普里奥去世啊。那么罗德里州长麦基随后下令州政府和公共建筑下半旗致哀啊。卡普里奥1985年起担任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市政法官啊。那么市政法官主要是审理市政相关的违规轻罪和小额案件。1988年当地公共事业电视台 PEG 为了呈现真实的庭审过程，就开始播放卡普里奥处理交通和轻微罪案的庭审过程啊。那么2010年后期卡普里奥的庭审片段就在网上爆火，累计观看量超过10亿次。所以卡普里奥总是用仁慈和同理心来对待他们的民众和案件，他的经典瞬间让孩子上台参与判决，撤销96岁父亲为送医院而超速的案件等等啊。卡普里奥经常在视频中说，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啊。卡普里奥在2023年退休，结束了38年法官生涯，退休当年就得胰腺癌。13，星岛日报报道，北京大学副校长任宇中最近突然被免职，去向和原因不明。北大官网现任领导的栏目已经删掉了任宇中的资料。任宇中80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毕业之后留校，去年3月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当时只有44岁，属于少见的80后 这个80后校长，80后的大学校长轰动一时。那么中据中新网不完全统计，截止7月11号，今年已经有28名高校的领导被调查，其中不少是主动投案。那么中国的大学并不是学术净土，事实上非常腐败，中国的大学啊，大学的基建、大学的科研经费、政府的专款拨款数额庞大，特别像北大这种重点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几十个亿啊，上百亿啊，北大上百亿，北大清华上百亿，它没有什么透明度，也没有监督啊，所以各种寻租空间很大啊。14，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方8月21号表示，捣毁了一个偷拍并且发送私密照片和视频的犯罪团伙啊，拘捕了10名嫌疑犯。警方调查说，这个团伙已经运作了3年，在网上拥有9000名会员，会费是400港元，就是会费收入有，他的会费收入有400万港元。很挣钱啊！这个偷拍集团的主脑是一对夫妇，他们成员负责偷拍，每次可以得到几百港元的报酬啊。那么香港警方说已经封禁了这个偷拍集团的网络频道啊。15，韩国时报报道，韩国政府正在评估实施快乐星期一的制度啊，目的是要刺激国内需求。快乐星期一讲的是一些节日不再固定为某个特定日期，而是改为星期一啊，比如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啊，类似这样。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3天的小假、小长假，比如把5月5号的儿童节改为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啊。不过具有明确历史纪念日的节日，比如8月15号光复节不会调整啊。研究机构说，如果实施快乐星期一制度，那么单日的新增消费将会达到 2.1 万亿韩元，带动 3.8 万亿韩元的效应，以及 1.7 万亿韩元的增加值。美国是1971年实施统一星期一假日法，把一部分联邦假日固定在星期一。日本是2000年开始逐步实施所谓的快乐星期一制度。美日韩的快乐星期一和中国的小长假有所不同。中国的小长假通常是拼起来啊，通过调休把节日和周末拼在一起。那么快乐星期一是直接放小长假，不用调班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内容啊。万一中共政权真的崩溃了会怎样？最近我看到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8月19号在微博上发的一个帖子，很有感触啊。劳东燕劳教授说，这些年来明显感觉到社会一直有一股力量拖曳着几乎所有人往下坠落，而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啊，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的打碎和摧毁，公然的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那么这种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呼应，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和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因此。由此而觉得痛苦和压抑是正常的。他说，我认识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的平息愤怒和缓解痛苦。所以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和有压力，还一味的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因为他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啊。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很厉害，也是迟钝的可以啊。劳教授还说， 与此同时，面对那一股一直拖曳着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当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都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和策略也很重要。不值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失败与否，而是整场战争最终结局。这个老教授身在墙内，有些话当然不能讲得太直白，但是稍微有心智的人都明白，他讲出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心声。就是随着经济的恶化，中共正在走向某种程度的失智，也就是说中共的施政越来越失去了理性，因为局势的恶化，中共的政策越来越倾向于极端和野蛮。不过呢，劳教授这篇微博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理性，我非常钦佩。当然越是这个时候越说明什么？越说明中共的政权面临危机。中共有一种话术，这个话术叫一旦中共政权垮台，中国就会陷入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这种话术有恐吓的成分，也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让一部分中国老百姓会选择维持现状，还是不要变了那生灵涂炭呢？这也是中共不断用这种话术洗脑的原因。那么中共的专制政权，我一直认为它作为国家的形态，它是一种帝国体制，这个权力自上而下，权力自上而下的传递，组织也是自上而下的延伸，最后渗透到最基层。那么整个国家是按照权力的意志来运行。那问题来了，如果中共的这个帝国一旦崩溃，后果是什么？就比如说中共帝国，叫做中共帝国，如果按照中共既有的话术表述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他的话术表述应该是帝国崩溃，天下大乱，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基本上是这么形容。那我就拿这个问题来问这个 ChatGPT 啊，帝国崩溃了，盗贼满大街怎么办？那个 ChatGPT 这么回答我，他回答的我觉得还是很有水平的。他说，从历史经验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帝国崩溃，往往会经历社会秩序瓦解、权力真空和资源匮乏的混乱时期。那么一是治安恶化、是普遍的现象，因为国家机器失灵、经济基础瓦解，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很容易导致这个犯罪率飙升，所以盗窃、抢劫甚至严重的暴力犯罪会变得很普遍。另外在缺乏国家约束的情况下，那么武装团体包括帮派、地方军阀会趁机崛起，来争夺资源和控制权。而为了生存，普通人可能会选择违法的方式获得食物或者财物。那么由于生产停滞、供应链中断，食物、水、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会变得稀缺和昂贵啊，所以在帝国崩溃的初期，盗贼满大街的描述在很多历史事件当中确实发生了啊。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旧帝国的消失，社会在地方层面会重新组织起来，新的小规模的社群或者地方权力会出现，那么建立新的秩序或者规则， 保障基本的安全和生存。那这种新的秩序的演变就是新的国家的诞生。这是 ChatGPT 给我的一个回答。那么公众号西坡原创前一阵子发了一个帖子，正好跟这个题目相契合。他那个帖子叫帝国崩溃，利好普通人。文章说，我最近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的结论大异于我们的历史常识。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毁灭的回报，他讲的是帝国崩溃如何利好普通人的故事，对普通人有好处。作者想要说的是，虽然阿卡德帝国，就是他们举的那个那篇文章里面举的那个例子，他说阿卡德崩溃了，但是考古学家发现阿卡德的居民的生活一切正常，普通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帝国的灭亡。那么以前考古学家通常是专注研究那些帝国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但是这些年考古学家开始换一个角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这些帝国崩溃的时候，普通人到底过得什么样的生活？人们脑海里通常浮现的是乱世中的饿殍满地，流离失所。但是考古学证据却是相反，随着帝国的崩溃，普通人可能过得更好，这有意思吧？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文章说，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角度，事实上，帝国昌盛，普通人不一定富足，帝国倒霉，普通人也不一定全完蛋。他举过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雄才大略，但是历史的另外一面是失旅之后，就是派部队打仗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个汉朝的人口减了一半，死掉了一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文字写得很轻轻松松，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血有泪的事实。你想一下，文章说，如果你是那减掉的一半，你肯定开心不起来。文章说，这种精英视角扭曲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对崩溃的想象和思考。那当然，文章也承认这个崩溃会带来苦难和暴力，但是证据证明了历史往往是多面的。他说，我们低估了帝国的稳定，帝国的强大对普通人造成的什么负担。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人的骨骼检查发现，帝国稳定的时候，统治阶层比普通人身高高很多，因为他营养好。而帝国消亡之后，普通人的身高开始增长，尤其是女性身高增长得更快。这数据说话。他说，以罗马帝国为例，罗马的普通人实际身高比理想状态足足矮8公分。结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普通人的身高开始增长，而且蛀牙骨病减少，蛀牙是可以看得到，因为牙齿保留时间很长。所以历史学家的解释是，帝国高强度系统性的压榨消失之后，普通人吃得饱了，就长个儿了。在帝国统治下，人们不得不种植单一的这个税赋作物，就因为要交这个作物，交作物叫帝国要求你交的是直接交税，交这个作物作为税赋，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多种这种单一的税赋作物。结果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可以多样性的种植所以它的食物会更多元，身体更健康，而且肉吃得更多。他说，由此我们得到更合情合理的历史画面，帝国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大山， 他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代价是他给你的压力会逐渐接近你的承受极限。当这座大山崩溃，假如你有心捡回一命，那么你的小日子通常可以过得更好。那么当代的例子，有当代的例子啊，当代的例子1991年索马里独裁政权崩溃。索马里就像共产党说的那样，索马里陷入了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啊，虽然不断的爆发冲突，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索马里所有生活质量指标都改善，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所有的生活指标都改善啊。所以呢，文章说历史书写者经常放大王国的苦难，而忽略帝国的暴虐啊。所以帝国崩溃，普通人过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一类的记录呢？答案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根本无法留下记录啊。博物馆里面留下来的都是征服者以及他们后裔做出的记录。帝国不仅劫持普通人的生活，还劫持了普通人的记忆。文章最后说，我们不需要害怕自己，也不需要害怕没有统治者，我们需要害怕的是权力以及那些企图争夺权力的人。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讲的是，万一中共政权垮台了，我们也许会过得更好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今天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小熊猫在哪里？谁看得到小熊猫在哪里？小熊猫出来了啊，昨天有人提出要求，我们就安排了一下小熊猫。有人找得到小熊猫在哪儿吗？好，OK， 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情绪，中共政权崩溃了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的崩溃一天是，我知道它的崩溃是一切改变的开始，我们期待这种改变。OK， 说得好。观点，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军阀混战，因为这个土地上还没有民主思想，肯定还是想着打出一个统一的政权。目前看，这个土地还是皇权思想左右的上位者，没有开展过民主思想的教育。观点，以现在中国的道德水平，如果社会崩溃，大概率的会出现李自成、洪秀全。我认为确实，现在确实不好，但至少比出现皇朝张献忠这种人来统治好不少吧。好像共产党比张献忠好不少啊。我觉得你错了，共产党会让张献忠、李自成、皇朝望而兴叹。你看看死的人有多少啊。你对共产党还是不了解啊。张献忠屠川啊，杀了很多人，但是跟共产党这种系统性的作恶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都比不了，那九牛一毛啊。观点，在互联网时代，我认为帝国崩溃的时候，正是自由文明的声音大肆灌溉盐碱地的时候，宗教和 NGO 会快速的进驻，越发达的地方越快的感受文明在茁壮成长，小地方也不会太混乱，都是人情社会，只有当官的会紧张。说得好，我非常同意这个。普通人之间知根知底，做事会留一线，可能比以前更和谐。说得好，这就是中国会发生的事情。中国其实本质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前面那个，我觉得那就是共产党的叙事的延伸啊。中国老百姓连枪都没有，军阀混战怎么混战？你说说看啊。 你说啊，共产党的枪突然给流到社会上来了。嗯，看情况吧，看情况。情况疫情之后，跨国公司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直接影响外国人去中国留学的需求。德国议会当年表扬台湾在疫情中的杰出表现，新闻也报道，并有座谈，很多的德国人开始对台湾感兴趣，大学生更多的愿意去台湾。作为交换留学生，疫情让中共成了裸奔，真面目暴露无遗。疫情对，其实对疫情这三年下来，我觉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共来说完全彻底的就暴露了。就说其实疫情之前，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共的看法，疫情是个大翻转，疫情是个大翻转。这个翻转其实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中国的轨迹，中国往前走的这个轨迹。所以实际上看上去中共是得逞啊，这个动态清理，你看把老百姓全关家里，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这个健康码非常成功。但是实际上他成功的里面就孕育着什么？共产党自己的问题。提问：父母60出头的年龄，非常信中医，妈妈被骗了一些钱，我们能做什么？他们去过国内的一些西医医院，也有被骗的经历，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左右为难。这个很难，这个比较难。就是说中医的问题是什么？中医的问题是你现在碰不到几个真中医。就是你去医院看的中医都是半吊子中医，那不是中医，那是中西医结合。且中西医结合的那个中医也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怎么说呢，第一个中医有问题啊，就是半吊子中医。中医我之前我们做这个中医的专题也讲过。首先第一个中医看病出了问题啊，因为主机没了，就像一部电脑一样，电脑不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显示屏，一个部分叫主机嘛。那么中医的主机是什么？中医的主机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天人感应。中医的核心就是天人感应。人的身体跟自然是有互相呼应的。啊，要和自然相和谐，人就会很健康。那和自然不和谐，中国人的身体内部也是个自然，小宇宙跟大宇宙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那现在中共建政以后，直接咔嚓无神论，什么都不可以存在。实际上中国大地变成了一片荒芜，其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不存在的。那你中医怎么生存？就是你怎么看病，你用什么来看病，你只拿着几个药方怎么行？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中药。中医靠什么？靠中药。但是中药现在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污染，硫磺污染很严重。因为中医中药的这种储存方式容易发霉，所以他就用硫磺烤熏烤。这种熏烤会污染，这是一个严重。第二个是药效，就是大量的中医药的这种种植，中药的这种种植，人工养殖，它失去了这原来的药效。所以原来的配方，你同一个配方，你拿现在的中药配进去之后，吃了无效，因为它药效不行。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医，整个的中医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啊。所以你基本上，我不能说全部都是骗的，大部分都是骗的，大部分都是骗，一个是骗医，一个是骗药啊。你要碰到一个正常看病能够看到的大夫不容易，就是能够真的有用的真的不容易啊。老师如何看待刻意萧条的说法？这还是真的脚踩西瓜皮？啥意思？什么叫刻意萧条？ 我不知道什么叫刻意萧条的说法，你能说完整一点吗？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啥啊。情况昨天我外婆因病走了，有个亲戚的儿子在海南当海军军官，这个亲戚还恬不知耻的一天都在吹嘘他这个儿子，在我看来是极其恶心的行为，但是奈何奔丧不好回怼，面对这样的无知且无耻的亲戚，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OK， 情况看到中国对养老金的恶劣政策一声叹息，反观德国为了应对以后的出生率对养老的影响，出台了给所有的小学生建立养老金账号，政府每月给每个小学生存10块钱，10块欧元，一直到他成年。那么这个养老金账号会到这些小学生退休的时候加入到正常的退休金里发放啊。那么另外德国政府为了减轻老百姓物价上涨的压力，那么做了退税的减税啊，退税减税，比如我们去年得到了退税几百欧元，今年居然退税说给我们3000欧元，相比中共当局在老百姓有难的时候只会更多的吸血，没底线，真的可恶啊。情绪现在抖音出现了一批你的月薪多少，然后播放一首歌，评论区基本上是沦陷，从这方面发现大部分的中国人对现状不满。那么很多博主也在普及日本、新西兰、瑞士等国家的实行购买力，这些博主的影响力虽然不大，但间接的去引导中国人去思考实行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观察评论区好久了，说人口多的人也越来越少，江油事件虽然被压下去，但还是不少抖音的评论区有什么意思，不用钱，也可能是数据推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江油人民跟正义的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人民会一直传播江油事件。这件事情代表的不是绝望，而是新的里程碑。我坚信中共下台只是缺乏一个契机，中国人民走上街头的日子也真不远。 OK， 情况某省城高校学术圈内最近悄悄地流传的一个说法，一位颇有声望的财经教授针对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上书中央，据说得到了他亲自的批示，要从正面看问题。消息传开后，圈内的人士只能摇头，有的这是苦笑啊。情绪，万一中共垮台了，我要去放鞭炮。 OK， 超响的，整个小区都能听得到，我跟你说整个市区都能听得到啊。情况，家里有个退休老人，这个月发现工龄被改少了10年，看来地方经济越来越差，已经到了用这种手段的地步了啊。观点，洪秀全再恶，恶不过文革10年啊。张献忠再嗜杀，也杀不过3年饥荒。李自成对于民众再压抑，也不如3年疫情的惨无人道。说得对啊，说得对。刚才那个网友有点没有想明白啊。情绪，今天王老师的背后是韭菜牛马们希望之窗。如果中共崩了，王老师给我们开窗看看不？好的，窗外是树，是我们后院的树木，全是树，所以其实后面的光线不是特别足啊。但是我今天因为是白天，我说我还是把窗户关上。这个东岸这边呢，就有很多，东岸这边就很流行这种叫木栅式的窗花，它可以关起来打开啊。提问，中午的视频有人提到广东话遭打压的事情，让我想起台湾人小时候痛苦的记忆。60年代到80年代，台湾小孩一般到小学前只会说台语，上小学之后被强制改说国语。那个时候国民党也是千方百计下令消灭方言啊，共产党跟国民党其实是一路的啊。电视上节目禁止台语， 学校说台语罚5毛，有的挂狗牌罚站，甚至挨藤条。为何国共两党都是同一副德行？因为他们都是专制政权，国民党也是专制政权。国民党的专制政权只不过在台湾走不下去，台湾民众觉醒，要求自己的权利。因为毕竟国民党是外来的政权，作为外来的政权，它的根基跟共产党有点不大一样，所以他们没办法，最后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好开放。因为对国民党来说，美国的安全保障更重要，所以他开放才会有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他们是一路的。这个孙中山所谓的什么军政宪政，就是给自己留下专制的空间。观点，现在中共最大的问题是信息外溢。我曾经在浙江打工，因为看电影《上海滩》，然后孤身去了上海，学会了翻墙。我只读到小学六年级，刚开始翻墙还是粉红，看到王老师的一些观点非常不认同。我当时有邪恶的想法，以为天下大乱，我就可以作乱，像毛泽东一样。我以为文革，普通人可以为所欲为。可是疫情居委会的做法让我明白，普通人没有权利，在乱世就是猪狗，这个很深刻啊。拿着钱还要按需供应，我就想晒晒太阳，天上的无人机警告我，让我回家。这说得好啊。观点，中共崩时，当官的和公务员很可能成为老百姓出气的管道。高压锅原则，哪里的政府压得厉害，哪里就炸得剧烈。是的，所以最害怕的是谁？当然是官员了啊。第二害怕的是谁？白手套啊。观点，我记得看过一个研究，在苏联和他的加盟共和国崩溃后，往往乐于助人和邻居分享食物和资源的人活下来的概率更大，而不是遵循丛林法则的人。所以可能在帝国崩溃后活下来的人更善良团结。 OK， 观点，目前看到中国有个现象，就是当年的小红卫兵变成现在的老红卫兵啊，而现在要缴的社保就是给他们用啊。所以现在看到年轻世代对社保的抗拒，以及对一群领导领着丰厚退休金的老年人仇视，这个时代的矛盾正在碰撞当中，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中共从来没有对大家交代他们干了哪些坏事，尤其是大可承认当时那些人的错误，但也是因为中共死性不改，正在为自己败亡的路上留下了标记。 OK， 观点，当一个独裁政权开始全面收紧管控政策的时候，就说明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说得对，就是这样。高层也是感到风雨欲来，可能一件突发的事件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的，情况，我出国已经20年。今天北京西城区家人接到居委会电话，按户口本上的名字逐个询问缴纳社保的情况，看来是动真格的了。是的，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强制社保，中共正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不是有人说啊，没有啊，这个政策改了，没有，没改，中共不会，中共没得退。其实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局面叫一个僵局。什么叫僵局？就是都没得退。为什么？因为资源少了，资源已经少到我只要一退我就会饿肚子的地步。那怎么办？那就都不退。都不退的话，那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如果都不退，那就会出问题，那就会有问题啊。 观点小熊猫在后树上，是的啊，在树上啊，大家可以找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